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是的，基督化家庭这最后一堂课24课为你播讲了。我是周广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呢，第24讲呢，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要跟结了婚的夫妻一块儿在这里互相的勉励。
对，也包括年纪比我们大或者是年纪跟我们相似的这个丈夫跟妻子呢，我们也一块勉励，因为一生一世啊，一男一女，一心一意啊，这个成为一体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是神所设立的婚姻，非常宝贵。这最后一堂课呢，是大家一起勉励。
对，
那我们首先开始的时候呢，先看一段圣经，之后呢，会讲这个婚姻夫妻的危机和转机，然后呢，有夫妻之间的一个夫妻两枕啊，就是勉励。
对，我觉得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这个婚姻家庭的准则。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请周广亮牧师把马可福音10章8-9节的经文读给我们听，也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再次的去思考神的心意。
第6节开始呢，是创造男女啊，然后呢，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8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不可分开。
对，
就是夫妻是一体。那么就讲到这个夫妻婚姻呢，有4个一啊，一男一女是吧？
对，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还有一心一意啊。
对
啊，当然我们又是基督徒，所以要这个一个信仰啊，一主，一位主耶稣基督，一主一信。
对
啊，我们以这个来勉励，希望呢，听了这个24堂课的基督化家庭的这个片头啊，讲了2件事情，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家庭啊，堡垒啊，幸福的堡垒。
对，
我们耶稣基督充满在我们家里面的每个人里面。
是的，那在这堂课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结婚的这个危机跟转机。我相信所有结了婚的夫妻在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需要一点时间去慢慢的去适应。所以首先我们要看的危机与转机的第一个期间呢，就是新婚适应期了。也就是说，夫妻结了婚的第一年是最需要他们有空间慢慢去适应。
对，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夫妻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我觉得要承认自己对配偶的认识是有限的。无论你过去谈恋爱多长时间，谈恋爱归谈恋爱，进入婚姻生活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是，
所以呢，一定要承认你对配偶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适应。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承认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对，
可能你会说，哎，我怎么不认识我自己呢？其实太多的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
对人的认识也有限的。
对，
结婚如果是20几岁的话呢，还有很多都要认识，所以要承认，谦卑的学习。
对，尤其是在国内，很多的年轻的夫妻在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20几岁、20出头啊就结婚的时候呢，可能你对你自己的认识都有限，那这个时候呢，要承认需要操练。
那么这是第一个婚姻的时期，新婚适应期呢，也要彼此承认呢，对婚姻是什么哈、刚才讲的一夫一妻啊，一男一女啊，一心一意、认识的都有限。
对，
所以呢，谦卑的去学习，这个谦卑呢，其实也很考验这个年轻夫妻。
对
啊，很大的痛苦可能也会发生，但是呢，要用爱心、用祷告啊、用智慧， 默默的去好好适应了第一年的话呢，一般呢，有的可能会快一些，前面半年几个月，有的可能会多一些，一年多怎样哈？
对，
当时这是第一个婚姻夫妻的时期。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听一种不高兴的理由，就是个性不合，
就分开了。
嗯，所以呢，那当然。这个个性不合，大家有一点空间去磨合是应该的。
嗯，
那所以呢，这个危机与转机的第一个时期夫妻的新婚期呢要以这几方面呢去参考去适应。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在结婚第一年大家彼此适应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哎呀我们的个性不合，所以就以这个作为一个生气的理由或者是离婚的理由的话，是非常不合理的。
好，第二个时期呢，我们基本上同新婚期过了以后呢，我们说渐渐进入稳定啊，生活稳定期，渐渐稳定。
嗯，
那六年到七年吧，每个人又不一样。
对，大概应该是七年左右吧。
嗯，那也就是呢，在这个时期呢，要承认对人生的认识呢还是有限的。
对，
因为才30多岁，还不到40岁，所以呢，要开拓新的人生领域了。
对，那另外呢，我觉得也应该承认自己的理想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定出比较稍微高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常常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很多的经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那承认自己的理想有限，而又能够去不断的追求学习的话，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
嗯，
那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承认子女的成长是首要的。
对，因为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小孩子出生了。
对对对，七年结了婚七年的话，一定家里的孩子不是5岁6岁左右的话啊，应该是也有3、4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夫妻两个人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就是放在孩子的成长，而且要花时间去陪伴孩子，跟他们一块儿去成长。
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怎么样养育婴孩这一段呢，小孩子出生之前的呢半年多时间，跟小孩子出生以后1岁2岁3岁呢，做年轻父母亲了。夫妻变成父母亲了，年轻父母亲呢，哎呀，也要不断的去努力。
对，
时代呢越来越要求的，文化又不一样啊，对小孩子好像各方面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呢也要有智慧去好好面对了。
是的。嗯，那第三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结了婚以后差不多应该是20年左右，我们说中年后期吧，也可能在生理啊情感方面呢都已经开始接近这个更年期了。
嗯，那么如果是这个结婚20年以后呢，这一段时期啊，就是这个左右的这段时期呢，孩子有学校的生活开始，到了进入社会，进入大学，已经开始离开父母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承认几个现实。第一呢，承认夫妻都有身体健康的转变了，
对，
不再年轻了。嗯，
可能这里痛那里痛，有一些疾病会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一定要互相的去支持彼此的去接纳，而且呢也要开始关注自己身体健康，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作息习惯，好好的借助运动来操练身体。
嗯，如果有子女的呢，也开始会帮助孩子呢留意这个女婿啊媳妇啊，当然叫父母留意是一件事情，我们最好是为他们祷告。
对，
年轻人在健康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无论是教会啊学校啊或者工作单位呢，有认识的人呢，好好做一点指导，那么在背后呢给他们带导让这个孩子成长以后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这个时期呢，做这个我们说中年的父母亲 的这种心态呢，又重新的要调整。一方面好像是危机，但是又是人生再上一层楼的一个转机了。
对对对，还有呢，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帮助跟鼓励一些年轻的夫妻，因为你在婚姻上面已经走过20年了，你所经历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在当中学习到一些宝贵的经历呢，真的是要去关心一些年轻人，去兼顾他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婚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消极的去放弃吧。
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圣经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8节讲的，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中年夫妻之间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对，
那么年轻的孩子呢，对待他们呢，他们有很多年轻人的文化，可能不懂事，或者是仍然要更正的，因为一生就到老也都要学习。那这个我们要用爱，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要以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孩子小的时候呢，鼓励他们在主里听从父母，对不对？那我们做父亲的也不要惹儿女的气。
对，
现在这个时期呢，孩子成为青年了，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像以弗所书6章4节所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都是在这个中年期呢，特别应该提醒的。
对，
如果孩子成家了，结了婚了，那么孩子就进入刚才我们所说的夫妻人生的第一个时期了，新婚适应期了。
对对，
那他们要重新适应啊，个性不合的问题又产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呢，好像又看到20-30年前的
自己的婚姻生活了，
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因为20-30年了。这个时候呢，又要重新为了他们重新去适应。那么他们如果有什么难处的话，也告诉他们不要用个性不合而产生这个负面的情绪啊。
对。
啊，万一发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用神的话去彼此装备啊，信仰要再次的更深入的扎根在神的道里面。
是的，那最后一个时期呢，就是老年期了。我们说夫妻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互相的去彼此的陪伴吧。老年期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夫妻到了这个退休的这个年龄。那两个人到了退休这个年龄，如果是退休以后的话，我是在这里鼓励年长的夫妻呢，仍然自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到一些地方去做义工啊，以长者成功的一些自己的经历去兼顾有需要的人，千万不要说哎呀我退休了，所以呢我就什么都不做。其实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做的话，对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操练身体的健康。
对，
但不会像中年青年那样去运动，那是定期的散步吃有营养健康的食物，饭量虽然少了，或者身体哪里会感染生病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小心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就是老年期嘛，一般我们用负面一点的讲法呢，就是说离开世界的那10年前开始算吧。当然我们说如果是60岁退休的话呢，就是60到70岁，65岁退休的话呢，就是65到75甚至80。
对对，
那以后更多的时间去医院呢，在这个时期之前就把心有这样的所谓的思想的准备，
对，
思想的空间。
嗯，
那么接纳疾病，共同相处多思想永恒的盼望，
对
天国的来到。
两个夫妻啊，真的是老夫老妻，要互相的去包容接纳。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孩子都大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说过去因为在相处上面有受到伤害的缘故，而这个时候呢你就非常的生气去报复对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晚年的老夫妻呢真的是会更痛苦。反而是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在这世上 的年日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把握这样的时机，夫妻两个人能够共同的好好的去相处，去互相的去支持。过去如果是你亏待了你的配偶，或者是伤害了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的话，我觉得到了这个时期，我觉得也应该放下自己的面子，应该跟对方讲一声对不起，老伴儿，我过去呢对你不是很好，那希望你呢不要记忆在心里面，我从现在开始愿意好好的去做。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弥补的行为，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内心的伤害也可以得到医治。
那这个时期因为是老年期啊，所以呢对很多事情啊都可以放开了，看得广，而且也不会去斤斤计较啊，也多去发掘操练独居老人可以做的一点点有趣味的事物，
对，
来防备呢因为夫妻两个人都会离开世界，但时间不同，其中一个人先离开世界安息主怀的话呢，自己一个人还有一些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比方说种花啊，能够上网的话有网上阅读的一个什么专题一直去研究啊，去关注啊，或者呢喜欢诗词的话呢钻研某一种这个简单的学问，我们基督徒的话呢多发掘自己一个对某一本圣经书卷的哪一个属灵主题啊多去留意啊搜集啊，简单的书法，现在很多社区活动有老人的画画啊书法啊，能够写日记，
充实下自己的生活吧。我觉得刚才周牧师你讲的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是依赖对方，有一天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老夫老妻两个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其中有一位伴侣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伴侣呢就很难去适应，所以当然这个阶段呢是需要有人陪伴跟支持，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就刚才讲的阅读啊，或者书法啊，或者是种一些花，或者是种一些菜呀，这些在晚年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让你的生活过得比较那个充实一点，而不会因为失去老伴儿的缘故，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生活了。
对，那我们也说呢，现在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营养的这个提升人的寿命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长，
对，
而社会上的老年层的人呢越来越多，
越多，对，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就我们要多做，很多有这个老人一起跳健康舞啊，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赞美操啊，老人都可以参与。那么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你看所有的聚会啊来的最早的很多时候就是老年人
对
吧，散会以后很多年轻人急着跑出去呢，老人留在那里祷告啊，彼此勉励啊，或者代祷啊，都是一些好事情。好，这是危机与转机呢，人生四个时期的第四个时期，老年期。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补充呢，就是因为老年人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他有人生的经历嘛，对不对？不同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很多宝贵的这个智慧，所以呢，在你老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积极的，或者是去帮助鼓励那些晚辈，可能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他们需要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有智慧的话语去引导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你能做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这一方面的智慧来关心鼓励晚辈。
在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介绍一个夫妻两个人互勉的20条它的名字叫呢夫妻良，我们说真言呢，夫妻良好的真言，
真言，
夫妻良真。这个的作者呢，原作者呢是以前北京的这个很著名的中国教会王明道老先生，他牧养的一间教会，这个王明道先生呢很著名，他曾经就写了这一篇的夫妻良真呢，据说呢是在他40岁初的时候写的，但是他的内容呢很全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的内容，然后呢就读给弟兄姊妹 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这里有20条
啊。首先是我们灵命方面的信仰基本的，
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敬畏神，尊主为大。
对，一切的开始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
对，
一定要敬畏神，相信神掌管一切，人生的每一刻主都知道，一定要有信心。
第二呢，就是诚实相待，绝不欺骗。
这真理呢是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要没有欺骗，要诚实，夫妻更是如此，家人与朋友这个信用啊、诚实啊，这样的品德要这个操练，诚实相待，绝不欺骗。
第三呢，就是专一相爱，到老不变。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你就专心的爱你的伴侣，而且呢，一直爱他，爱到老，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你去娶了一个妻子，或者是你嫁给你的丈夫以后呢，你所有的爱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了。所以第三就是专一相爱，到老不变。
第四，彼此尊重，相敬如宾。
哇，这个真是要好好的去操练去学习的，彼此的尊重是非常重要。你不能够大男人主义，说我说的算，不听妻子的建议，而也不能说是我妻子比你各方面都优势，所以我就说什么就算，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要彼此尊重，相敬如宾。周牧师，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吗？那其实呢，这位弟兄呢，他写这封信发了个电邮给我，我看了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他说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因为他的学习水平不是很高，因为他是做军人的，但是他的妻子呢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呢一直在学业方面呢就有不断的研究。他们两个人结了婚以后，有人就问他，你们沟通没有问题吗？他说他的妻子非常非常尊重他，不单单是尊重他，他们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非常爱他，尊重他。那我看了那封信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
为他们呢感谢神，但是人生各有不同，神永远不改变。对吧，我们说人的手啊，这个手指呢，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都不一样的长短，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却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啊。
第五方面呢，就讲的爱护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呢要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呢就要懂得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第六跟第七呢是断不猜疑，信任到底，打扮自己，清理环境。
这个也很重要，
两个人都一样。
那首先我们看第五吧。第六就是断不猜疑，你千万不能够怀疑你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怀疑你的妻子。
对，
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一有了怀疑的话，就两个人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
那人的软弱呢会有这样的现实但是呢我们重新的操练，承认自己的不足。前面我们讲了人生的危机呢四个时期都要有所承认的，所操练的。那然后呢第八就是抚救对方，增进好感。
第九就是有错就规劝，知错道歉。
有错规劝，知错道歉，那很理想。但是呢我们再次说圣灵做工，
对，
彼此相爱尊重的话呢，就这样夫妻两个人能够成长。有错好好的规劝，用善良的动机呢去劝导夫妻，就能够渐渐成长。第十，遇到纠纷大小化无，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对，夫妻之间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纠纷，但是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一定要大小化无。第十一就是设身处地顾念对方，你真的是要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事情，多一点去体谅对方吧。
然后呢十一设身处地 顾念对方，然后十二，性爱美好，节制更好。说呢，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不但是肉体上成为一体，精神、
心灵
都是一体。但是很多事情啊，也都有适当的时候啊，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节奏、各方面的使用，所以性爱美好，节制更好。然后讲到缺点了。
对，那十三呢，我们就要讲到缺点都有。包容最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我们不能只看对方的缺点，最重要的是像圣经里面的教导，要包容对方。当我们学会包容的时候呢，这是最美丽的。十四是什么呢？就是生气难免，多加体谅。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立刻就让我想起一节经文，含怒不可含到日落，免得给撒旦魔鬼留地步。
对，接着呢，就是爱能培养，细心栽种，还是邀请耶稣基督的爱，神的话语，在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无论是新婚，无论是中年或者老年。所以呢，十四，生气难免，多加体谅。十五，爱能培养，细心栽种。
十六是健康要紧，一起运动
当然是最好了，能够
夫妻两个人一起运动。
老年可能比较容易，就是走路啊
对对对
散步，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不容易的话呢，大家也彼此这个包容，你有时间你晚上出去散步，但是不要走到太危险的地方，
对
这个配合，
互相的关心对方的健康吧。
对，
十七呢，就是时光飞逝，分秒珍惜。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天长日久在一起，就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身边人了。那我们说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怎么样，所以呢要懂得分秒珍惜。十八呢，就是享受无罪，帮助别人更快乐。
享受无罪，助人更乐。所以享受呢，就是吃的东西呢稍微有健康的，用的东西对自己身体跟家庭啊人生好的，尤其是中年跟老年以后呢我们也互相勉励。
十九就是圣经天粮，滋养全家。
对，
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二十就是夫妻同心，家比天堂。
最后四个字呢，是我们最高的一个，或者是理想，或者是一个有基础达到这个理想的美好，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家庭变天堂。
对，要想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呢，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这个努力的理想，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呢，就能看到神的祝福。
所以最后我们送给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如果是有八个字的话，就是夫妻同心，
家比
天
堂。
好，一连二十四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跟你一块儿在这里分享，也一块儿彼此带导的呢，是周素琴跟我周广亮。
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鼓励你写信跟我们交流。愿神祝福您，
再
会。我的家有人。